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女人的祷告扭转了整个颓废的民族。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2020年，按中国人的纪念方式，视为庚子年。一场由冠状病毒引发的全国乃至全球的大灾难，让全世界共同品尝了死味，让全世界都在问：世界到底怎么样了？人类的命运该走向何处？眼下庚子年终于过去了，但它遗留的阴影并未消失。虽然世界几个不同的国家有能够发挥免疫功能的疫苗，也有不错的反应和表现，但病毒变种产生新的疫情攻势依然相当的严峻。与疫情同步发展的是东西方新的对立，以及国际局势的动荡。缅甸突发的军事政变打破了南亚几十年来的平静与稳定，其发展趋势令人担忧。平静了好多年的东欧局势也因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冲突彰显其潜在的战争威胁。美国因黑命贵运动打破了往日的社会平静。今年开始，亚裔问题又成为一个亟待面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美国大选已经告一段落，但新总统上台之后，有关性别方面的政策出台，让很多人对人类未来的发展状态感到茫然。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教会的发展也实在堪忧，似乎看不到福音大复兴的迹象。大多数教会似乎到处在不冷不热的信仰状态中，看不到信徒奋起的热情，也缺乏社会责任。这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当今世界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其前景在哪里？教会未来的方向又如何？我们普通的基督徒又该如何面对目前的挑战，活出神儿女应有的生命呢？在旧约传道书曾说，已有的事必再有，做过的事必再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以色列士师时代后期也曾有过类似的状况，政治局势的动荡，信仰状况的衰弱，人们道德良知的沦丧，把以色列人推到了生死的边缘。让我们一起走进士师后期的那个时代，从其中一个普通女人哈拿的身上学习在软弱中仰望信靠神的重要功课。我们先看一下哈拿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背景。哈拿所处的时代是士师时代的后期，士师时代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开始，到撒母耳高利扫罗为王止，大约经历了356年。据士师记记载， 以色列人在摩西和约书亚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领袖，因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危机到来时就会寄希望于一个大士师作为领袖。士师并非选举产生，也不是世袭的职位，他们被圣经描述为耶和华拣选的仆人，代表神实行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士师平时掌管民事诉讼，战时统帅军队。以色列最后一位著名的大士师撒母耳老年时立两个儿子当士师，但他们不守撒母耳传递的圣道，以色列人就请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王。国王地位的建立标志着士师时代结束。由于没有统一的强有力的士师统治和带领，以色列人并没有将外邦人赶出迦南，依然与当地居民杂居，连圣城耶路撒冷也是外邦人的居住之地。同时十二个支派分地而居，除了共同的信仰和每年一次圣所敬拜之外，在一般情况下个人只顾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整个民族基本是信仰失落，民风低下，一盘散沙。由于当时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从士师记最后一个故事窥见一斑。当时一位以法莲山地那边的利未人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女子为妻，这位女子与人行奸淫，跑出了父亲的家。四个月后，这位利未人去接这位女子回家，日头已经落山，他们经过便雅悯人居住的基比亚，借居在一个从以法莲来做工的人的家里。虽然已经是晚上，当地的便雅悯知道有这样两个人在此借宿，居然结成团伙，要房东把这位利未人交给他们与之行淫。后来在房东的保护下，他们把利未人的妾抢了出去，强行奸淫，直到把这个女子弄死。由此引发了全以色列人对便雅悯人的战争，几乎灭掉了这个民族，只剩下600人。由此可以看见，人心的淫乱与邪恶已经成了社会化的普遍现象。我们再看一看哈拿时代的信仰状况。当时充当士师和祭司双重职责的是大祭司以利，他是一个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把儿子当作神的两面人。根据摩西时代定下的传统，以利既是大祭司，他的儿子也必然是祭司，并且其长子还是大祭司的接班人，在以色列祭司阶层有绝对的地位和权柄。这两个儿子利用其地位和权柄，在敬拜神的帐幕无恶不作。圣经记载了他儿子在圣殿的祭坛上从祭司人手上强取豪夺，无视神的存在与威严，大行公然亵渎神的恶事，并且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淫乱苟合，穿着圣洁的祭司外衣行污秽恶劣的事情。这都是因为大祭司以利把儿子当作偶像，溺爱纵容，以自己的不虔诚作为榜样，导致了儿子一步步走向公然亵渎神的邪恶，标志着祭司团队以及整个以色列人信仰的世俗与腐败。民风的邪恶，信仰的腐败，把这个神拣选的民族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一次他们与非利士人征战，把象征神同在的约柜抬到阵前助阵，结果以色列人大败而逃，神的约柜也被掳走。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非利士人所杀。以利听到这个噩耗，从他的座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以利的儿媳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 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把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这个妇人临终之时道出了以色列人的处境和现实，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以色列民的存亡危在旦夕。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哈拿的信心经历。哈拿的丈夫是个以法莲人，他还有一个妻子是比尼拿。以色列人非常强调传宗接代，因为神曾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如果有出嫁的妇人没有生育，会被认为是被咒诅的女人，受到众人的轻薄和厌弃。哈拿正是这样，虽然她的丈夫并不因此而对她疏远，但比尼拿却不放过她，时时用言语挑衅，让她茶饭无私，流泪满面。有一年上神的帐幕献祭时，比尼拿又一次欺辱他，他心里非常难过，独自一人来到圣殿，一边哭泣一边默默祷告，向神许愿和祈求：“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然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的许愿是，如果神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把这个儿子作为终身的拿细耳人献给神。原来在以色列人中，除了利未人有资格在神的殿中侍奉，亚伦的子孙有资格做祭司之外，所有其他支派中的人都没有资格参与侍奉神，除非在神面前许下拿细耳人的愿，并保守所立的拿西尔人的约，才可能参与侍奉神。拿西尔人的愿有最少多于一个月的短期，也有终身献上的长期。哈拿给儿子许的愿就是一辈子侍奉神的终身拿西尔人之愿。哈拿是有信心的人，他祷告完之后就相信神已垂听，再也没有了愁容。果然回到家乡，就因着丈夫怀了身孕，得了儿子，起名叫撒母耳。那一年到了去圣殿敬拜神的时候，她没和丈夫一起去，而是等到儿子断奶后，把他带到了神的帐幕，交给大祭司以利，永远地献给神。把儿子奉献给神的时候，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祷告是哈拿对神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神也借着他的祷告向世界传递出重要的救恩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后世都得到了应验，所以后世都把哈拿的祷告当作是先知的祷告。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调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 主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祷告可以释放主的话语，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祷告可以与主更加熟悉，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我们来学习一下哈拿信心的祷告：一、相信神是圣洁全能的神。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在祷告中，哈拿从自己从苦难到蒙祝福的经历，联想到以色列民族的境况，就像一个在罪恶之中被神咒诅流落旷野的儿子，然而透过神对自己苦难中的拯救，他坚信神绝不会离弃以色列人，他必然带领以色列人回归正道，领受神的救恩，并在以色列人的仇敌面前夸胜。也正是因为此，他满怀信心地把儿子仰望交托给唯一圣洁的真神。从现实环境来说，他不能没有担心。以利虽为大祭司，但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因为他连自己的儿子都培养成为了圣殿的贼。他怎敢期待以利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但他还是按照所许的愿，把儿子交给了以利。其实，在他的心中，他不是把儿子交给以利，而是交给了神。他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是圣洁的神，一定能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圣洁。神是磐石，一定能成为儿子生命的保障。同样，神也必然最终因着自己的圣洁使以色列人成为圣洁，因着神自己是永恒的磐石，使以色列人在神的救恩中重归回到神的身边，成为得胜的子民。第二，代表世人向神做认罪悔改的祷告。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之言，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人的一切行为他都鉴察。哈拿在祷告中发出了这样的话语，不是对曾经讥讽打击他的比尼拿发出的反讽，而是当他一想到以色列，他就想到以色列人的罪。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一直以来饱受神的击打，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真神来敬畏，把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当作自己骄傲的资本，藐视神的威严，在神的殿和子民中大放狂言。他以认罪悔改的心向世界和以色列人发出警告，因为神是全知全能鉴察人心和人行为的神，神必因着人的言行报应他们。第三，信心的祷告预示耶稣的救恩。勇士的弓都被折断，跌倒的人却以力量束腰，饱足的要劳碌觅食，饥饿的不再饥饿， 不能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女，有过许多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从阴间上来。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承受尊贵的座位。哈拿这部分的祷告可谓预言基督的祷告，他预示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正如后来的以赛亚所预言，耶稣基督所确认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的救恩使在罪中跌倒的人有力量站起来，心灵饥渴的因生命的玛拿和活水得到饱足，撒旦的咒诅被破碎，不能生产的生了七个儿女。最重要的，他预言了救主下到阴间的死，和以圣洁生命从死里复活，使贫穷劳苦的世人领受奇妙的救恩，与天上的大君王同坐。第四，耶稣的审判临到四极。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四极，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哈拿的信心祷告穿越了时空，看到了万王之王回归他的宝座，他高举得胜的号角，在他的敌人面前夸胜，开启了对这个世界的终极审判。他深知道这个审判不仅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更是从四极而来，因为万国都在主的权柄之下，万民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我们基督徒如何效法哈拿的生命呢？圣经中很少提到女人，但所有提到的女人都出现在历史的特别时刻，她们的出现结成为历史转折的重要部分。从撒拉到他玛，从拉合到路德，从以斯帖到玛利亚，都出现在历史的关键时期。这些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来出身卑微，成长在软弱苦难的环境中，但她们在苦难和软弱中依靠主，最终成为成就主救恩的器皿。哈拿美好的生命在神手中成为撒母耳和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母亲。撒母耳的出现不仅带来他自己的荣耀，更带来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和复兴，同时神又预备撒母耳成为大卫王的先导，而大卫王又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正如哈拿祷告中所预言的一样。那么我们今天思想哈拿的生命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感谢神借着这次世界性的疫情，让我们所有人一时陷入哈拿曾经的同样的软弱之中，我们不但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助，更看到了世界的败坏，信仰的低落，急需神的恩典和来自高天的拯救。让我们像哈拿一样，凭着信心仰望主的恩典，愿主像灰尘中提拔哈拿一样提拔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软弱中仰望神的恩典，并使用我们为主的再来做好充分预备，满怀信心等候主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效法哈拿，不管周遭的环境多恶劣，自己的境况有多么软弱，都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从哈拿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情况来看，几乎看不到神的存在和祝福，但他依然对神有信心，而且借着祷告把自己的需要仰望交托给神，以感恩的心守住自己对神所许的愿。很多人祈求神祝福的时候非常迫切，但得到神的应许和祝福之后就忘恩，更不用说对神许下了心愿，这是对神极其不尊重不敬畏的表现。哈拿把神当作活神， 不敢忘记神的恩典，更不敢轻慢神赐下的祝福，守住自己的应许，将自己最美好的回报给神，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忘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哈拿不是因为神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就在平安之中享受自己的生活，而是以极大的热情仰望神的作为。他明白主的心意，了解神的救恩计划，并借着祷告仰望神的救恩成就，盼望万王之王早日到来。哈拿对神的信心使他遥望未来，充满得胜的喜乐。哈拿祷告时因着神给予他的祝福，以更大的信心把以色列民族和整个世界都仰望在神的祝福和带领中，从而凭着信心，他在祷告中看到了神的救恩，心中充满了得胜的喜乐，好像大能的君王已经来到，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一样。该篇文章摘自约瑟的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了哈拿的故事，愿我们每位姐妹都像曾经的哈拿，愿我们每位弟兄都像被神使用的撒母耳，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满怀信心努力侍奉，广传福音，迎接主再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灵眼繁星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愿神赐福您。
是你牵我手在园里安息，带我进入园域见你，有你守候在我灵里，心意高莫我不停息，带我赴羔羊宴席。是你抱我在你怀里歇息，听你温暖声音着迷，活水浇灌在我灵里，是你良人拿你作息，那大香膏香气。Thank you.